咱们，先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时事啊，这些都是对我们，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个神在这个时代的作为啊，虽然我们不能一一对号入座，但是呢，我们把这些放在心里，看在眼里，放在心里啊，然后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啊，现在神的心意、神的时间啊、神的计划已经大概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好，我们为今天晚上的聚会，咱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留下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正如主你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们说过的。就是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昂首挺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就要到了。主啊，我们求你兼顾我们众弟兄姊妹的信心，也兼顾你普世儿女的信心。主啊，你给我们有智慧的眼睛，有智慧的心，使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启示的光中，能够看清楚。在这个时代，你给我们的神迹，给我们的记号啊，这个英文里边的 sign 啊，给我们这个记号，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信实，主啊，你也何等的智慧，主啊，在这些事情的里面，主啊，你都为你的儿女预备的，事先所启示的。是吧？使你的儿女不至于在这个时间里边都是完全迷失糊涂的。无论撒旦魔鬼用什么的方式来迷惑，愿你的儿女在这个时代里边都能够清醒。是吧？尤其是我们信心坚定，不拜偶像，不跟着那恶者的信息去走。虽然呢兽迷惑了世界上许多的人，但愿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不被迷惑，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坚固我们每一位属你儿女的心。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得供应。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阿
门。
门，阿门，
Amen. 阿门，阿
好，
门，阿门。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立位记。那么，咱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了一部分啊，这个立位记呢，它的重点的内容是我们把它称叫做规范化的侍奉，规范化的侍奉啊，也就是说，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包括像咱们中国人啊，我们都有这些各个民族自己的一些的宗教的传统啊。比方说献祭啊，我曾经去过中国的天坛啊，在天坛里边呢，我也拿到一些关于这个，他们每年献年祭的时候啊，大概的一些程序啊等等的，哎，很可惜这些资料我都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回来以后就一些几张纸啊，到最后跑哪去了，找不到了，就是这个在地坛、在天坛的时候啊，他们，每年这皇上啊，要这个是在什么时间啊，带领着重臣啊，到那里去怎么献法啊，这个怎么回事啊？现在在网上呢找这些东西也能找得到。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我相信在摩西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啊，他们是也有这种的活动啊，很有可能啊，这个像亚伦的家族呢，摩西的家族啊，他们本来在这个以色列的民当中呢，大概就有这个类似祭司的这样的身份啊，就像这个亚伯拉罕的年代呢，在迦南地啊，就有像麦基洗德这永生神的祭司啊。这个其实 摩西逃走的时候啊，他在米甸的时候，米甸也有祭司是吧？他就住在米甸的祭司家里哈、啊。那么，约瑟啊，他后来结婚啊，也是娶了安城祭司的女儿。所以，这个祭司的献祭啊，这些活动呢，其实从挪亚之后，他从方舟里出来。他就献祭给神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那时候就有区分。所以这个立位祭呢，可以说，它是一个规范化的侍奉，啊，也就是说，这个侍奉呢，要可蒙悦纳，要达到目的，对吧？那么立位祭的规范化的侍奉，它有几个目的。直接的目的就是，立位记里边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记载在大概第11章哈、圣经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第11章啊，第45节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神，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看一下啊，利未记第11章第45节啊，就这一节啊。那么这个是规范化侍奉的一个直接的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到了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啊，这个地上的这个侍奉呢，是天上侍奉的影儿。所以当年摩西在山上建造会幕的时候，就对他特别提出来说，这个会幕呢，要严格的按照山上所启示的样式来造。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要透过这个会幕的结构和里边的侍奉的这个程序啊，这些事情，那好使我们能够准确的了解到天上的侍奉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摩西或者说是当时啊，他们在地上的侍奉呢是不标准的，那么这个就起不到他该起到的作用了。所以呢，地上的圣殿里边的或者会幕里边的立位人的祭司们啊，他们的侍奉呢要进行属灵的、属天的规范化，这样呢。才能起到一个预表性的作用，啊，借着有形的这些仪式来，使我们了解那个背后所带出来的那个看不见的真理，或者它预表的那天上的本体。那么这个呢，就是立位记啊，它的规范化的侍奉啊，那么这样呢，也使得立位人这个立位族啊。这些祭司们啊，他们被特别呼召出来，就是他们知道他们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啊，他们都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啊，立位记它的目的或者说是它的中心思想啊。那么立位记一共有27章哈，那么它基本上呢是分了。我们把它分成5个大的段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利未记》啊，分成5个大的段落。那么，第一段呢，是从第1章到第10章啊，主要是祭司的条例。 那么这祭祀的条例里边呢，重点就是说，当然这里不仅仅是这里是祭祀的条例，包括到第20章到第24章里边呢，还有一些关于祭祀方面的规定啊。其实，利未记里边大部分都是祭祀的条例啊，但是在这里特别的啊，就是说，祭司们他献祭啊，这个祭怎么个献法，都献哪一些祭啊，这是祭司的责任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大祭司啊，他的祭司的就职典礼，所以呢，我们就把第一章啊到第10章啊，把它总括为祭司的条例。那么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第11章到第15章啊，主要是洁净的条例。啊，洁净的条例，这里边包括着，他们吃和可吃的啊，不可吃的食物的洁净，包括着他们的这个长了大麻风啊的各种病症的洁净啊，还有其他的方面啊，就是这些妇女啊，这个生孩子啊，怎么洁净啊，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一些呢，也是。借着生活的捷径啊，来表达以色列民啊，他是一个从里到外啊，这个信仰上的道德上的捷径啊，和生活行为上的捷径，包括身体健康上的捷径啊，全方面的这个捷径的条例。那么第三个大部分呢，主要是。从16章啊到第20章，主要是这个在道德方面的，道德方面的一些条例，啊，这个从这个赎罪日开始，第16章啊。然后他们在性道德方面的东西啊，然后在方方面面、财务方面啊、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啊，使得子民啊，在这个关系上、道德上啊，这些方面的洁净的条例。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关乎他们宗教方面的啊，这个哦，sorry。就是第21啊，到第24，是关于他们在宗教方面的一些条例，这里边包括着他们的节期啊，各个节期怎么个过法啊，包括他们的禧年啊，什么什么啊，这些那是会幕里边的这些，常要守的一些宗教的条例啊。然后第五个方面呢，最后啊，就是关于蒙福或者被咒诅啊，又是25到27。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蒙福的条例吧，啊，那么大概呢，主要的我们就把它分成这么五个段落，那么上次我们有跟弟兄姊妹说过啊，就是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和以色列的三大祭物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咱们以前已经跟弟兄姊妹提过了，在这里稍微再提一下，那么使我们对它呢能够可以加深印象啊。那么 以色列的在利未记里边啊，到了第这个24章啊，20章开始啊，一直到21章开始啊，就开始祭司们的条例啊，这个圣物的洁净啊，然后呢，到了第23章啊，就开始进入到节期。上一次咱们讲到了献祭啊。在利未记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利未记的5大献祭啊，这个就是这个一开始呢是燔祭啊，这个素祭，然后呢平安祭、赎罪祭和赎钱祭。其实这个5个大的祭呢，赎罪祭和赎钱祭啊，在后来的10祭献祭的里边呢，它是一个啊，都是算在赎罪祭里头。然后呢，这个素祭啊，它是不能单独献的啊，素祭它是要跟其他的祭啊来一起献，所以呢，献牲畜做祭的这个3组的献祭，在10祭献祭的程序里边，它是先献赎罪祭，然后再献燔祭。最后献平安祭，所以这样呢，在这个里边呢，还有伴随着素祭，还有奠祭啊，在这个里头，奠的就交奠的酒啊，跟这些祭是一起来献的。那么这样呢，就正好跟以色列的3组的节期就相对应了。那么这个3组的节期呢？比方说，它每一组节气里边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在里边。比方说，逾越节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啊，逾越节还叫什么节？
出教姐。
哎，所以逾越节呢，它还叫除教节啊，叫除教节。所以他呢，主要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出埃及，表示以色列得救。那么这个以色列得救呢，用除教来表示以色列罪得赦免，啊，罪被赦免，借着门口吐血，啊，借着杀羔羊，啊，逾越节晚上的羔羊。那么这个呢，对应的什么罪呢？祭呢，就是对应的赎罪祭。啊，那么这是第一组的节期啊，和第一组的献祭。那么第二组的节期呢？叫五旬节，今年啊的五旬节，是5月28号，啊，就是今年的五旬节。那么咱们今年的逾越节啊，是和跟今年的复活节正好是一天啊，4月7号啊，是吧？还是4月9号，我忽然间记不清楚了。Anyway，这是五旬节啊，就是逾越节之后数7个礼拜啊，7个礼拜之后的那一天啊，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初熟节。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献祭就是燔祭，啊，这个是表示归耶和华为圣，啊，把我们的初熟的这个开始收割了，啊，把初熟的这个。 农产品啊献在神的面前。那么月节的素祭是必须是无酵的，而五旬节的素祭是必须是有酵的啊。这个都是非常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五旬节呢，象征着教会的诞生啊，然后福音要广传，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啊，天国好像富人拿面酵放在面团里啊，一点点面酵就可以把全团就发起来了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像福音一开始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只是有那么一小群人。但是很快，它就传遍了全世界啊，所以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啊，耶路撒冷就成为福音的中心啊，好像那一小团面教一样的，然后呢，它就很快就是全团发起来啊，就传遍地极，使徒行传啊，就是福音把这个被使徒们带向普世，的这个初期教会的记录。这是五旬节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也叫什么呢？
收割，
叫收藏节。
收藏节，
哎，不对。啊，对应了平安记。啊，那么在五旬节，在这个祝棚节里边呢，还有三个大的节期的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吹角，啊，吹角节，到了吹角节的时候啊，就是他们这个7月份。啊，这个祭司们就要开始在以色列全地吹角啊，吹角节完了以后呢，是赎罪日或者得赎日。或者也叫赎罪日。啊，这个日子呢，叫 Atonement Day 啊，就是。被赎出来的日子，罪被赎出来的日子啊，完了以后呢，才是祝棚节。那么这个祝棚节呢，一方面他们是要纪念啊自己在他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边住过帐篷啊，这个来纪念他们是个住帐篷的日子。那么另外呢，这个预表着要住在神的家中啊。然后呢，他们也欢喜快乐，一年的收割到这个时候要结束了，是吧？这个都是阳历的9月底、10月初啊，这个时间，那么也就是秋天啊，这个收割结束了，那么然后把这个粮食呢要收到仓里，然后要等着来年啊的开春的日子的到来，所以这个收藏节呢。这个祝棚节啊，也代表着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月节呢，是代表着主耶稣的十字架。那这个五旬节呢，象征着教会的诞生啊，教会的诞生。那么平安祭呢，祝棚节。对应的基督的再来，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三组的节期啊，三组的献祭和他们各自预表的属灵含义啊，我们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啊。所以月节已经兑现了，主耶稣在月节的那一天啊。他被杀，啊，所以逾越节所预表的赎罪祭，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了。五旬节，啊，就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 就记录了这个五旬节。那么，我们开始啊，因信称义，可以献身活祭给神了。以前的时候都是用动物来献燔祭的，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亲自把自己献给神了啊。那么教会也诞生了啊，这个都已经兑现。那么现在呢，祝棚节还没有来啊，还没有来，所以我们还在等待祝棚节的来到啊，也就是基督的再临，这个把我们永远收藏在神的永远的国度里啊，所以两个已经兑现，一个还在等待。好，关于三组献祭、三组节期和相对应的预表的属灵含义，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
牧师，那么祝棚节就是多耶，就是世界末日。
是的，预表的世界末了，主耶稣再来。总之，预表的基督再来，所以那是一个 celebration，是一个庆典。
哦，知道了，明白。
所以我们信徒要被收藏啊，这个，所以五旬节开始了啊，就是普世大收割的日子开始。啊，福音要普世大收割，然后到祝棚节的时候结束，也就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结束。好，
那现在这个时间，可以认为是吹角啊？
我认为现在就是非常像，现在是普世吹角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普世吹角的时候呢？我就是觉得从以色列复国，这个呢，因为在过去说基督再来了，马上就要来了啊，那个都不准确，对吧？因为圣经所说的以色列要复国，那是以前的时候都没有，是吧？有的解经家呢，就是说这个，以色列的复国不是真的啊，是一个属灵的啊，是一个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了啊，所以呢，圣经里边所预言的将来以色列的复国呢，是指的基督再来啊，我们被从世界各处，被带回到天家啊，等等这些的说法，或者预表的千禧年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到了真的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发现以前的那一些的解经，因为时间还没到，是吧？他们预先就认为是那个样子了，那是不准确的。所以世界末了是在大火当中结束啊，因为彼得后书里边告诉我们啊，这个神曾经用洪水毁灭过一次世界，但是还保留了地上的人类啊。神跟挪亚立了约，神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了，一直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用火焚烧，啊，而且启示录和彼得后书呢，都对这一场大火，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啊，特别是启示录里头。那么现在我们看来啊，人自己已经为这场大火预备了燃料。那么以前的时候都是认为像索多玛、俄摩拉啊，神从天上降火毁灭世界。你看到这个100年以前的解经啊，这个在没有核武器之前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说法。但是到了现在的解经呢，那就不是这样说法了啊，就是人自己可以有为这个毁灭世界这场大火呢，已经提供了充足的燃料了。
就是这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每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这个我分享一点，就是说，总的来说呢，就是从五旬节那天，开始呢，到我们今天都叫做 Church Age，就是教会时代。 也是这个恩典的门大开的时代，也是这个外邦人归主的时代，也是这个我们圣灵充沛降下圣灵的时代啊。我们说圣灵一直在持续，圣灵一直要伴随着我们啊。但是这个时代持续到多久呢？就是这个彻彻一直多久呢？按照圣经上的经文还有通俗的看法，一般哈。他讲到，就是说呢，到教会被提，就是这教会呢，它持续到教会被提，就是第信徒被提，那么有一个这个基本上结束，但不是说被提了以后地上就没有信主的了，因为在地上还有信主的，要是地上在这7年灾难中没有信主的话，那启示录这个第7章说，那个长老就回答老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大灾难中出来的。这个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这个衣服洗净了哈，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炎热并不再害他们，这都非常清楚。有一部分人是经历了这样的大灾难，所以他们不再饥，也不再渴，因为在那个大灾难那个日子中呢，耶稣说呢，这个日子什么呢？是自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日子，后来也并没有，就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就定，所谓这句话就是主只定之为7年了。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这日子必要减少了。所以减少就是定在7年，不多也不少，就是这个7年。那这个时候呢，主说了，在这个大艰难中，你看老约翰这个长老的老约翰说，他们也不饥也不渴了，因为呢，这个做宝座亲自牧养他们，日头炎热也不伤害他们。所以他们肯定在那个大灾难中要承受饥荒，承受干渴啊，因为你看第七碗扣在这个江河中和众水的源泉上，水就变成了血，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呢，人是基本上没有水喝了，是吧？这个，那我说这个呢，就是说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在那个时候。那另一方面，我们就说这个催缴来讲呢。他讲到了，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说呢，有3种声音，就是说，有天使长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和神的号筒要吹响和号角的声音。这个3种声音之后呢，就是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说我们要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要与永远与主同在，所以你们要用这些话彼此相劝。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提到这一个角声，呼叫的声音，主呼叫，天使长的声音，然后就是号，还有这个号筒，神的号要吹响，这3种声音。那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又提到了这个号角，他说呢，我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呢，是要改变，就是在这个刹那间。刹那是眨眼之间，就是这个末筒号次吹响的时候，
号筒
这
末
个
次
音
吹
号
响，
筒要，
没事没事。
音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所以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那时死被得胜。这个死
生灭。
被这个死这个死被这个得胜所吞没的话就应验了，或者然后他就谈到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那这很明显就是说呢，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你这个我刚才说了哈，活的人要改变，死的人要什么呢？要复活，这号他就非常清楚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是吧？那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号筒末次吹响，末次，这号筒末次就是指呢，在按理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就是启示录讲到哈，第11章讲到第7位天使吹号，那七号就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讲到那24位长老，就代表着这个有人说是代表新旧约教会。这个旧约12个支派，新约12个使徒哈，那还有不同的说法哈，因为那24位长老是基本是讲，因为以前大卫那个诗班侍奉的时候就24班轮24班在这个圣殿里侍奉，24班， 所以呢，这些长老就是这个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所以那时候就是主降临了。那么当然了，这后边还有七晚，因为他七晚也是非常迅速了，所以基本上啊，上次我给大家讲全道，基本上弟兄，真正信主的人会避开七晚之灾，啊，就是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个保罗说那个时候被提了，我就说这么多，这个话题太广了哈。
好，谢谢王崇丁的补充啊，我们现在需要抓紧一下来概览一下这个立位记啊。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一共分五个大段落啊，在第一章到第十章里边呢，前七章啊是关于献祭的事情啊，这里呢重点记录了五祭啊，就是。燔祭啊，赎罪祭，平安祭，素祭啊，然后是平安祭啊，然后是赎罪祭，然后赎全祭啊。那么完了以后呢，当然也记录了，就是这五个祭是怎么个献法，然后呢，具体怎么献啊，再记录一次。然后到了第八章呢，到第十章啊，这个用了三章经文呢来记录。关于初期啊，第一个按照摩西的律法被设立为大祭司的这个几位啊，其实就是亚伦和他的孩子啊，被立为大祭司。那么他们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就职典礼呢，就是这三章的经文。那么正式的就职典礼只有两章啊，就是第八章到第九章。那么到了第十章呢，就出现了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哈，这个拿达亚比户献燔火，被击杀的记录。那么在前边的这个就是亚伦做大祭司啊，来献祭，这个成为。就职的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啊，首先啊，这个大祭司是要受膏的啊，他们要把这个圣衣啊，先给他们都穿上，穿上圣衣呢，是代表着他们已经有了职分了啊，这个服装啊，就是他们承接圣职的。这个标志，那么大祭司的服装也是非常讲究啊，从内到外啊，杂色的内袍表示人啊不够完全，这个纯蓝色的外袍啊，这个白色的内袍，这个白色的袍是表示神洁净了啊，蓝色的外袍是表示属天的侍奉啊，这个，然后呢胸牌啊。这个以弗德代表着他们承接圣职啊，心里边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肩上有12个支派，表示他们心中想着肩上担的啊，都是神的子民啊，12个支派都在里头。然后呢，这个胸牌里边放着乌灵和土明啊，就是代表着他们要是非的判断啊，要把真理和谬误分出来。那么是神的启示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把这些圣衣穿上啊，然后呢，这个把膏油就倒在亚伦的头上啊，这个非常的。啊，使他成圣啊，这个就是受膏啊，受膏就是弥赛亚啊，就是受膏者啊，这个 Messiah 啊，这个就是受膏者的意思，也就是基督啊，哈马西亚啊，这个那一个受膏者，不是众受膏者哈，这个受膏呢，在以色列的文化里边呢，他的律法里边啊，就是祭司和君王可以受膏啊，所以主耶稣这些受膏者呢，都是预表着将来的主耶稣啊。 那么主耶稣是那一个受膏者啊，他在地上并没有被膏啊，而是圣灵膏他啊，成为天国的君王和大祭司啊，一次永远的大祭司。然后下边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这里呢，你看他牵了赎罪祭的公牛啊，然后为他赎罪了啊，这是赎罪祭，然后为他奉上燔祭的什么，绵羊啊，那么赎罪的公牛，公牛和燔祭的绵羊，牛当然比羊大，对吧？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认为表示什么意思啊？赎罪用的是公牛，这是给祭司赎罪的啊。然后呢，这个燔祭用的是绵羊啊，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
赎罪祭大过燔祭。
哎，赎罪祭大过燔祭，也就是说，燔祭就代表着
两个
献祭的就是祭司这个本人啊，他需要被赎罪的。所以呢，牛要比他大。才能赎他的罪，这个叫过犯不如恩赐。赎罪祭就是恩赐啊，献的羊就是人的过犯啊，要赎这个燔祭的羊啊，所以这个牛呢必须比羊大，才能够赎羊的罪。然后呢还有第二只啊，就是就职的羊啊，那么这个表示献祭这个侍奉的人啊，要向。在侍奉这里边，要像这个羊羔被杀了啊，献在神面前啊，是一个完全归神的工作。那么，然后这个血啊的处理啊，也是非常有意思啊。要把他们的你看啊，第23节啊，宰了羊啊，摩西就把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头，啊，这表示呢，这生命羊的血代表他生命啊，表示他的右耳、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都涂上这个就职的这只羊的血，就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这个祭司啊，他主要的方面啊，右边是表示主要的方面，听的和做的，还有行走的，都要归神为圣啊。那么当然了，他还有左耳是吧？左手、左脚没有被就职的这只羊的血涂抹过，那就表示说他不光是要做祭司啊，他还要回家，还要生活啊。所以呢，但是他主要的方面是要来为他的祭司的职任来献上的，啊，这个就是关乎啊他们就职的这个，而且他们就职的时候呢，要在门口要等7天啊，所以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有意思啊，然后过了7天以后，到了第8天啊，他们才继续，这就表示说，就职做祭司这件事儿不能匆忙。啊，不能匆忙，不是当场做一个仪式，匆匆忙忙、潦潦草草结束算完啊，而是叫他们7天要在那里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反省、好好的思想啊，7天的时间，然后到了第8天再来啊，这个献赎罪祭、献燔祭啊，赎罪祭仍然是牛啊，然后呢，燔祭仍然是羊啊，而且一定是绵羊啊，就表示是比较顺服的啊。然后呢，这个就职的典礼啊，才算完成啊。那么，然后呢，把这些已经结束了以后啊，然后最后献平安祭啊，献了平安祭以后，大家可以分着吃啊，表示一个完成的庆典。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了以后呢，到了第10章，马上就出现了，拿达亚比户献燔火啊，就被耶和华击杀。啊，所以做大祭司也不容易啊。这个，大祭司亚伦当天就损失了2个儿子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咱们上次已经提过啊，跟弟兄姊妹说过，因为神在献祭的这件事情 表示这个祭物蒙神悦纳，一定神亲自用火来烧祭物啊，不能是人用这个燔火，人来点火烧祭物是不行的啊，所以祭坛上的火、香坛上的火啊，必须是神亲自点的，那么才能够表明，这件事情是蒙神悦纳的，是吧？如果神人做的点火了，是吧？所以这个咱们前面讲过一次呢，就是关于这个，以利亚是吧，在山上献祭，那么用这个谁点火啊？你人不要点火，看看神点火啊，来表示神对祭物的悦纳。对吧？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早在会幕里边的时候啊，就是用了这个方式来表示，人的侍奉蒙神悦纳的，对吧？如果这个人点火了，所谓的燔火就是人点的火，对吧？那人点火，那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神悦纳的还是不是神悦纳的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哈。所以亚伦的两个儿子啊，当天就被击杀了。后边啊，当然随之，一些这个补充的一些的规定啊，就跟上去了。这个叫做渐进性的启示啊，神的启示呢是逐渐的一步一步启示出来的啊。那么到了第二个大部分，这是关于祭司的部分啊。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关于洁净方面的了啊。这个，那么从第11章一开始啊，就关乎吃的这些啊，动物里边哪些可吃的啊？必须有蹄子的啊，爪子不行啊，有爪子的不行，必须是蹄子的啊。而且蹄子呢分两半啊，蹄子要分两半啊。然后呢要倒嚼啊。就反刍啊，就吃进去了，要反出来，在嘴里边嚼啊嚼啊嚼啊，这种是动物里边是可以这个走兽啊可以吃的。那么水里边呢，就是必须是有鳞有翅的啊，有翅有鳞的是可以吃的，其他的不行的啊。那么鸟里边啊，飞的这个这里边所谓的鸟雀啊，不是指的动物学上的分类的鸟啊。有人说这个蝙蝠根本就不是鸟啊，这个怎么把它能够分到鸟类里边呢？啊，其实圣经里边它更不是动物分类学，它是告诉你飞在天上的那些东西是哪些可以吃的啊，然后在地上爬的啊哪些是可以吃的。这昆虫，不是今天的昆虫分类学里边的昆虫啊，而是指的就是在地上爬的那些东西啊。所以，像蝗虫、蚂蚱、蟋蟀啊，是可以吃的啊。但是那些用四个腿在地上爬的或者蹦跳的啊，多腿的都不行啊。像蜈蚣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不行啊。这个啊，下边都是哪一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可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就有很多。所以在这里就说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啊。那么这个呢？食物的条例啊，到了主耶稣的时代，我们看到犹太人还在守，到今天他们还在守啊，不信主耶稣是基督的人还在守。那么这些呢，其实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就废除了。借着神启示给彼得啊，所以这个食物的条例是特别规定给以色列当他们还为旧约的律法的选民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恩典还没有正式临到外邦的时候啊，用这个方式来特别使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分别。但是到了福音要传向外邦，正式由彼得传到哥尼流家之前，神就降下各种看似不洁净的物啊，来。叫彼得宰了吃，这表示神已经把这个界限，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已经去掉了，啊，当然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就是关于生活上啊，关于这个皮肤啊、疾病啊各种的洁净啊，在这里我们就不特别提了啊。那么然后呢，就是从16章到第20章是关于他们在道德上的，首先。先是赎罪日 啊，或者得赎日啊，这个呢，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已经讲过了啊，就是以色列人到了这个祝棚节当中这个大节气里边，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赎罪日，赎罪日代表着我们基督的再来啊，所以那一天呢，要献两只羊啊，一只为我们赎罪，另外一只呢要归给阿撒谢勒。就表示我们的罪要被赦免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罪要完全啊就不见了这是关于赎罪日啊的规定啊。然后到了第18章啊、16章和17章呢，就是都是关于赎罪日啊，关于赎罪这个问题。那么，所以赎罪在先啊，然后呢？关于犯罪的事儿在后，啊，所以18章啊，就是关乎这个性道德的规范，所以在这里呢，神说以色列人啊，进到迦南地，我要领你们到我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也不要照着他们的恶俗行啊，就是离开了埃及啊，也不可以效法啊，要按照神的律法。那么我们有一点值得注意的事情啊，但是特别提一下呢，就是在整个律法颁布的时候啊，不断的反复的强调一件事儿，就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看，讲完了，人要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下边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这里不断的提什么意思啊？你看这一大段啊。讲完了，最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看到吗？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老是提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呢？
真是圣
神的
洁
权
的呀！
威，
啊？
神的权威。
哎，这个就表示讲完了这些话以后，神在最后签字说。这是我规定的，啊，这是我规定的，所以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神在签，在颁布完了律法以后呢，他在下边签字。那么这个就是最终的权威的根据。比方说啊，利未记第18章第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这就是定了同性恋的罪，是吧？不可以的啊！为什么不能同性恋？有人说我天生就喜欢同性恋，不行啊！天生喜欢同性恋也不行，这个不是根据人喜欢不喜欢，我还天生喜欢偷东西嘞，啊，可以吗？啊？不可以，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不是谁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所以讨论同性恋的问题呢，应不应该同性恋啊？下边还说不可以与兽淫合啊，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以站在兽前与他淫合，这是逆性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神说我是神啊，他规定的这一切，是吧？所以说，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们玷污自己啊，是指的那些埃及人和迦南人啊，因为他们在我们这个，因为我在他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啊，在你们列邦，在你们面前所逐出列邦的，在一切的事情上玷污了自己，地都玷污了啊，所以我要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就把他们吐出去啊，这个吐出去是指的恶心、呕吐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呢，是一个又到了性。混乱的时候啊，其中就包括着，同性恋和兽淫啊，现在都非常的普遍。这样呢，就是这个时代啊，特别是西方啊，特别是西方，地就被污秽了。那么神要追讨这时代的罪啊，什么时候？很快就要到了。那、啊，这是关于啊这个性这方面啊的洁净的问题啊，在 到了第十九章啊，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再强调这个问题啊，这个关于一些具体的道德方的规范啊，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割尽田的田角啊等等这些的规定，不可骂聋子啊，这个等等这些的规定啊，咱们在这里就不一一的看了啊。这里边呢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其实呢。我们在今天的现实的里边呢，我们都会这个经历的这些事情啊。那么到了第21章以后啊，就是关于宗教方面的。首先就是执行宗教的这些人呢，都要祭司啊。这里又解了祭司洁净的条例啊，因为他们是执行这些宗教律法的这些的人啊。首先要规定了他们的洁净。然后呢，就是各个节期啊，这个从月节啊，然后到五旬节啊，然后到新年赎罪日啊，然后祝棚节啊，这个关于点灯啊，就是殿里边的灯，关于陈设饼的桌子啊，关于这个怎么样去判断是非啊等等这些事情，最后是关于禧年啊，这个。地要休息啊，奴隶要释放啊，等等这些的，这些的问题。最后呢，就是关于你敬拜神、顺服、遵守律法啊，你就得福。然后呢，违者啊，不听的啊，就要被咒诅。最后呢，还有一些补充啊，这个关于启示、关于这个许愿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想快快的把立位记啊，咱们结束。如果不然的话，拖拖拉拉，还是没有结束。所以对不起，今天我们的因为一开始咱们分享了一点别的东西啊，就把时间稍微推迟了一下。好，这样呢，我们对立位记的概览啊，大概就是这样走过一遍。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准备进入到民数记了。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的学习就到这儿了。有哪位肢体有感动？
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两只羊占鸠，一鸠归于耶和华，一鸠归于阿撒谢勒，是什么？
这个等会儿咱们结束了以后再答，好吗？
好的。
好，有哪位肢体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还是请王通弟兄好吗？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藉着你的仆人张牧师给我们来讲解立位记，我们知道啊，从这一个卷书中，我们都看出主你是何等的神圣，你是何等的慈爱，你又是何等的无微不至的关心着我，主啊，正如在新约中，耶稣的。弟弟雅各所说，这律法乃是至尊的律法。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默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本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会废去，都要成全。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这些你告诉我们，律法是神。的，出于神的口是何等的宝贵啊！我们也看到，在律法中啊，不论是献祭，不论是节期，都向我们看到主你的慈爱，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也知道，这律法是在我们中华的文化中啊，我们是看不到的。比如在律法中规定啊，不可以把这个石头放在瞎子的前面。啊，让他绊倒，取笑他，也不可在聋子的耳边说话，诅咒他，骂他。我们也看到，在律法中，你规定啊，当我们人要挪走这个抱窝的这个鸟的时候，要把母鸟这个母鸟和这个蛋要一起拿走，而不应该这个拆散。 我们也看到啊，你说这个，您要是煮羊的时候，不应该把羊和这个它的生的小羊，叫羔羊一起来煮啊，不可以这样做，这种残忍是上帝所憎恶的。我们也看在律法中，主你规定啊，如果一个人啊，如果啊他是多妻，当然主是反对，但是在那个时刻啊，主也定下了。这个，因为人的心硬，主也定下了一个条款，就是人要是娶两妻，但是嫌弃了第一，首先娶的妻子，然后呢，又娶妻，第二个妻子生了孩子，但是当继承产业的时候，他还要把他和第一个妻子，所这个，生的孩子，要把产业多给他一份，我们看到这在中国的。古代的啊，这个写作传统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是看到神是公平的，啊，是公义的，是吧？我们感谢主啊，借着主在新约中你的教导、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对主你的律法有更深的认识啊。借着圣灵，我们能够这个行出律法要求的义来。我们感谢主啊，凡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啊，我们感谢你。我求你继续恩待我们这个查经，然后每个人都记着从旧约的学习，能够更认识主你福音的宝贵。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